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5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巨难中坚信师父坚信法，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4号。1996年我和丈夫看到我父亲修炼法轮功后变得身体硬朗，而且性格也开朗了，每天乐呵呵的，丈夫动心了。他是小学教师，就想先去了解了解，看看法轮功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功法，能把这位老人改变了。之后我们夫妇也走上了法轮大法这条修炼大道，历经巨难走到今天。1996年的一天，我丈夫骑着自行车去了离家20多里远的练功点，那里正在播放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看完师父一讲讲法录像后，有人教大家练功，就这样丈夫连续去看完了师父的讲法录像。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他的腰脱病、风湿性关节炎等病都好了，特别是他有严重的晕车的毛病，以前他什么车都不能坐，看完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就连晕车的毛病全都好了。他高兴地告诉我，这功法太好了，真的太神奇了，法轮功师父太了不起，太伟大了，你也赶快学吧。我只上到小学3年级，就再也没进过学校的门了，拿起转法轮这本宝书看时，认识的字没有几个。我就天天到练功点学法，别人读法的时候，我就一行一行顺着往下看，用心记住不认识的那些字是怎么读的。在家学法时，不认识的字就问丈夫，没过多长时间，我就能很流利地把转法轮读下来了。这就让我觉得法轮大法的确是神奇。接下来同修背书，我也把这本天书背了一遍，当然那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和周折才背下来的。法轮大法博大的法理在震撼着我，改变着我，我身体上的一些毛病也在不知不觉中完全消失了，真的是一身轻，走路生风，做家务活、干农田的活都不觉得累，我的心性也在真善忍中升华。我这个以前得理不饶人、无理争三分的人，现在遇事能按师父要求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理要求自己。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选自悉尼法会讲法。许多认识我们的人看到我们夫妻的变化，有的也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我们家就自然成了练功点。临近的十几人村的甚至更远的人也来我们家学法练功，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大家都像一家人一样在法轮大法中熔炼着。现在回想起那些珍贵的场景，还是历历在目，难以忘怀。第一部分，迫害初期，反迫害，正实法。1999年7月20号，中共协党魔头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法轮大法发起了疯狂的迫害。1999年7月21号，丈夫听说大连有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他就和本地许多同修到大连市上访。我们本地公安局立即下令，非法抓捕所有到大连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我儿子是警察，他所在的派出所也接到了此命令，所长带领所有警察迅速赶去大连。儿子看到有些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打倒，打得很惨，就把他爸爸保护了下来，其他法轮功学员全部被绑架，被劫持回本地。事隔几天后，我儿子的派出所警察在派出所对所长说，某某，儿子的名字，积极配合抓捕法轮功学员，并与其练法轮功的父亲划清界限。此消息还出现在当地的报纸上，儿子看到报纸后立即找到报社领导质问负责人，我没练法轮功，我父亲练功，他是个好人，我为什么要和他划清界限？你们为什么做不实报道？你们的消息哪来的？在儿子的质问下，报社负责人不得不向我儿子道歉，表示以后不会再做这种事情。从此所长开始不断地向我儿子施加压力，儿子经常遭受所长的无理批评、斥责、谩骂， 所长稍有不顺心，火就冲向我儿子发，天天威胁我儿子，你要转正，想在这儿工作，你父母的转化工作你必须得做通，必须解散你家的练功点儿。我儿子说，我父母修炼大法，他们身心受益，我生活无后顾之忧，无负担，他们又不是在干坏事，我往哪儿转化他们？从此我家不再安宁，经常弄一些不知什么人天天轮换着来我家骚扰恐吓，用媒体对法轮功编造的谎言邪说污蔑法轮功，我们就给他们讲真相，这些人不听不信，就这样练功点被强制解散。我和同修商量，在本地找不到讲理的地方，应该去北京上访，向政府领导人讲真相，反映情况，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正法，师父是最正的，法轮大法好，大法弟子都是在做好人，更好的人。2000年12月，我冲破重重阻力，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为大法讨公道。中途我就被当地派出所警察劫持、绑架、关进拘留所。儿子所在的派出所所长强迫我儿子去做我的转化工作。当他看到我儿子转化不了我时，又从经济上迫害我，对我儿子说，交9000元钱就放人。儿子没有那么多钱，好不容易借了6000块钱去央求所长，所长才勉强把钱收下。我被非法关押45天之后才被释放。当时恶党把各种上访的渠道都堵死，利用电视电台造谣媒体，铺天盖地的连轴转的污蔑法轮功。为了让世人知道电视广播等媒体的宣传是造谣是假的，法轮大法的师父是正的，大法是好的，师父是被冤枉的。我和丈夫在家自制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大法师父清白，法轮大法千古奇冤等标语，天天出去贴，墙上、电线杆上、广告栏上、大厅柱子上、楼道口的墙上等处，就连公安局家属楼的楼梯口也一个不落的都贴上，凡是有人群的地方无所不及的都去贴。晚上我和丈夫骑着自行车去贴，把车子靠在电线杆上，我双手把稳车子，让丈夫站在车座上，把标语贴得高高的，谁想往下撕都够不着。我们天天到处贴，从远到近，从乡到城，贴的警察蒙头转向，弄不清到底有多少法轮功学员在贴。有些标语有力地震慑了邪恶，有的众生被唤醒。有人说，法轮功这么不停地贴，非整过来不可。警察叫嚣，你们看这法轮功贴的都贴到国宝大队长的家门口了，这法轮功反了，非查出来不可。2002年3月的一天，一位同修告诉我，他听到消息公安局要绑架我。真的，警察第二天就非法闯进我家，却扑了个空，于是他们就发了抓捕我的通缉令，接下来就对我所有的亲属进行骚扰，亲属都为我担惊受怕，见到警车就感到恐慌紧张。在协党十六大之前，公安局人员费尽心思说要抓到我，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四海为家，历尽磨难，为了生活，为了能填饱肚子，我什么活都干，但我始终不忘记我是大法弟子，走到哪里我就把法轮大法的美好讲到哪里。我白天打工，晚上照样制作条幅，自己出去贴去挂。第二部分，痛失亲人，修炼之心更坚定。警察为了抓到我，对我家人进行跟踪、盯梢、监听、监控，这些虽然没有动摇我修大法的坚定意志，可是对我的家人在心理和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儿子觉得自己是个警察，连自己的母亲都保护不了，每天上班还要受所长的气，复杂的情绪、感情的纠结，万般无奈下辞去了他的工作。纠结崩溃的复杂情绪和内心的痛苦无法排解，儿子就整天喝闷酒，欠了不少债。 他把我们在城里的楼房以很低的价钱卖了还债，但还是还不上。2003年一天半夜12点，儿子骑摩托车送同学回家，因喝酒太多，中途发生了严重车祸。26岁的他，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小伙子，就这样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当时他的小女儿才刚刚两个月，是邪党害死了我的儿子。噩耗传来，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似乎都停止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一滴眼泪也没有，只是到医院看了儿子最后一眼，在剜心透骨的伤痛中匆匆离开了医院，因为邪恶还在疯狂地通缉抓捕我。回到自己租住的房子，我把这极度无限的悲痛化作信师信法坚定修炼的动力。我不断地反复背着师父的法，师父在《红营二正念正行》中说，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人活着是为了情，也就是说是人就在情中泡着，很难摆脱，离不开情就修炼不了，提高不了。师父的法使我在这磨难中排除了人心，闯过了这常人无法承受的一难。2002年6月6号，警察来到我家，威胁逼迫我丈夫说出我的所在地。丈夫不配合，恶警就把他绑架关进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三个月。因为我丈夫拒绝转化，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2004年3月22号，被教育局非法开除公职，并被非法劳教两年。2005年5月6号，丈夫在狱中给我的信中写道，我们共同迈进这个信仰的圈子里时，我们开始坚定地坚守自己的信仰。我们几次分离都没有改变我们对信仰的认识。他写下了很多感悟，我知道他对大法的坚信无比坚定，而且正念很强，两年后闯出魔窟。后来邪恶解除了对我的通缉抓捕令，我回到家中。然而此时的丈夫因在劳教所遭受了残酷的迫害，身体遭到严重伤害，不久便拖走了肉身。丈夫的离世对我来说，不仅是再次失去至亲的悲痛，更主要的是失去了一位自始至终一起走入大法助师正法中默契配合的亲密同修。在面对亲人生死的艰难考验中，我更加坚定了修炼的意志。我被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就难在你明明白白的在常人利益当中吃亏，在切身利益面前你动不动心，在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中你动不动心，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你动不动心，你怎么样去衡量？作为一个练功人就这么难。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定信念，在师尊的加持下，我再次闯过了巨难。我们东北有个传统风俗，正月初三这天，出嫁的女儿要回家拜年。自从我被邪恶通缉抓捕，女儿就没能再回家给父母拜年送祝福，全家再没能团聚过。当我的兄弟姐妹欢聚一堂时，唯独缺我一个人。大家除了对我的想念和担心外，还错误地埋怨我的老父亲，认为是父亲把我们夫妻带进法轮功修炼的，如何如何。父亲不但心理压力很大，更是天天为我担心，不知我躲到哪里去了，是否能吃饱穿暖，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我儿子和我丈夫的离世对我父亲的打击甚大。2008年父亲最终在忧心忡忡担惊受怕翘首企盼中含冤离世。当我再次听到噩耗时，内心的伤痛真是无法形容。但是在师尊的慈悲加持下，我凭着对师父和大法的坚定信念，在不停的学法背法中再次闯过了巨难。第三部分，整体配合正实法。 在我流离失所期间，听到一个个同修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判刑，资料点一次次被邪恶破坏，我没有被吓倒，没有退缩，而是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发送真相资料。每次出门，我求师父加持保护，我心生正念，邪恶看不见我，谁都不认识我，全盘否定对我的迫害。我背着师父的法，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我每次得到师父的新经文，都快速地转送到同修的手中。有一次，我几经周折排除一切干扰，走在漆黑的夜路里，如同闯生死关一样，把师父的新经文及时送到了被全天监视的一位同修家，从门缝把师父的新经文塞了进去。而此时的同修正处于艰难之中，思想中出现了各种干扰。就在思绪不定中看到师父的新经文，他立即归正了自己的思想观念，坚定了修炼的决心和信心。后来他帮助了很多同修，大家共同继续在法中提高，坚定地修炼下去。2017年12月3号，一同修骑电动车带我去同修家的路途中被汽车挂倒，我被甩出去十多米远，汽车速度太快，开出去30多米才停住。当时的天气还比较冷，我身上穿的羽绒服都摔破了，我已经站不起来了。司机赶紧把我送到医院，医院检查出我三处严重受伤，腰部脊椎骨、骨盆、肋骨骨折且压迫神经，必须立即做手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可能会导致全身瘫痪。此外，我还有脑震荡，医生不让我动，必须平躺在床上。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不是一般人，我要回家。同修得知消息后都来看我，鼓励我。为了让女儿放心，我在医院只待了一宿，第二天我就回到家中，这样就让女儿觉得我可能伤势不重。从楼下上楼时，同修一左一右架着我的两臂，我心中默背师父的法。师父在《红银二正念正行》中说，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一步一个台阶的走上了四楼。到家后，我依靠一摞被子坐着，同修们陪我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从根本上全盘否定旧势力，解体邪恶的迫害。晚上睡觉时，我无法翻身，一动身体疼得太厉害，特别是去洗手间时，多处骨折的骨盆疼痛，撕心裂肺，呼吸都困难，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滚落下来，湿透全身。就是这样，没有住医院治疗，没吃一粒止痛药，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的鼓励帮助下，通过大量学法，我很快自己能手扶凳子自己去洗手间了。40天后，我就能骑自行车出门讲真相了，身体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这是修大法才有的神迹。当初因为我不住院而非常生气的女儿和亲戚朋友们眼见这一切，对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再也没有任何怀疑了。过去多次讲真相拒不接受的亲人们，看到眼前的我也都做了三退，保了平安。去年初，中共病毒瘟疫肆虐，人心惶恐，很多尚未明白真相的常人在这危难面前似有醒悟，又难有正念。此时我更知道要抓紧救人，可是从疫情发生后，我居住的小城市也同样封得很紧，所有路口、道口、小区全封，大街上白天晚上无人行走，每个人都戴着口罩，还要与人躲得远远的，跟人搭话都难，讲真相更难了。我天天去超市、菜市场寻找出门买东西的人。有一天，我去给同修送一个20人的三退名单，同修惊喜万分，说，姐，你太厉害了，真的是了不起，这大街上我一天也见不到20个人啊。我说，批发市场早晨7点开门，9点关门，就2个小时， 我不买东西，站门口，见人就讲真相，讲刘伯温悲记，现在他们都相信。作为大法弟子，我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想想自己远古的誓约，想想真正家园的亲人在盼望着我回去，万古的机缘，千年的轮回等待，修炼与救人，我岂敢懈怠。面对磨难，只要我们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就没有闯不过去的关。感谢师父的一路保护，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察问为什么你的眼睛里全是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6日。前段时间我去给同修送资料，被警察盯上，然后就被他们绑架了。当时我什么也没想，就是不停地发正念，否定旧势力对我的迫害。在被绑架的路上，我不停地给我身旁的人讲真相。我讲到共产党宣言里的那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我说这就是鬼魂附体。那个管事的警察当场就拿出手机在网上查看。随后我又讲了为什么要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三退的方法，又讲到三退后有很多人得到了福报。我接着讲了因为迫害法轮大法有哪些人遭了恶报，我讲我身边的人和事，举了很多例子，警察听得很认真。到公安局后，他们让我待在屋里，留下一个人看着我。这时候我静下心来，也没有怕的感觉，我在心里求师父，请师父救我，我绝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今天必须回家，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过了大概几个小时，他们来了，那个主事的人对我说，今天就让你回家，你没想到吧？我反思了一下，就是在救人这件事上，心要纯净，没有杂念，没有私心，一心救人，100%的信师信法，没有怨恨心。当时那个管事的警察问我，为什么你的眼睛里全是善？当时我也被问住了。回家以后，过了好几天，我才找到答案。因为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救人，没别的想法。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让他体会到了大法弟子的善。又过了几天，他们通知我抽时间去公安局一趟。第二天我就去了，他们说不超过70岁的就要体检，然后拘留15天，但在量血压时，我的血压总是偏高，量了3次还是高，有两个青年就不耐烦了，直接把我送去了拘留所。到了拘留所以后，我心想，我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由师父说了算，我把心放下了，我不管到哪里都可以救人。他们又给我量血压，还是偏高，之后又量了2次。最后那个队长说，这是3级高血压，我们不收。队长又问是什么原因来的，听说是法轮功，他说我们担不起责任，坚决不收。就这样我回家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7月1日3个小时发正念后， 作者大陆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4日。7月1日早晨，还没修炼的丈夫说，今天就是7月1日。我说，哦，那就发正念。于是我盘腿打坐，先结印清理自身，之后全面解体共产邪灵，整整发了三个小时。11点多，丈夫去接两个上小学的孙子，也没有打扰我。两个孩子的正念。接孩子回来，丈夫就说，我大孙子真行，他教小弟弟说，他们要是叫你宣誓，你就反着说。吃饭时，大孙子就跟我说他怎么说的，他们要说共产党好，我就说不好，他们要说热爱共产邪党，我就说不爱，他们要说我愿意加入共产主义先锋队，我就说不愿意等等。我问小孙子，你也是这么反着说的吗？小孙子边吃饭边睁着大眼睛说，嗯。大孙子接着说，奶奶，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师父了，师父意思是说下周要挑人。我问，师父穿的什么衣服呀？就像那屋里法相一样，他回答。我问，你什么时候做的梦呀？大概是上周。我说，那是师父点化你了，你今天就做对了，你们肯定是能得救的新宇宙的生命了。孩子们很高兴。之前我只顾做我该做的三件事，也没想到孩子们的事，只是师父新经文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发表后，我叫大孙子念了一遍，并告诉他一定要做好人，坏人是要被淘汰的。通过这件事，我更加意识到发正念是多么重要啊。我是早上八点开始发正念的，这个时间正好是邪党搞害人的庆祝活动的时间，三个小时正好到他们搞完，所以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孩子们有此正念。二，我家周围没有邪党红歌了。我家小区西边有好几个幼儿园，西边公路对面是中学，平时经常听到邪党的国际歌和毒害众生的红歌，有时也发正念，也有些效果，但是发正念力度不大。这一次三个小时发正念效果太明显了，从昨天到今天都很安静，一点邪党红歌的声音也没有了。偶尔听到饭店里传来音乐声，仔细一听是西方祝你生日快乐的音乐，不再是共产红歌了。结语，最近看到米慧网报道的有些地区邪恶迫害大法弟子很猖獗，我的体会是说邪恶是纸老虎都把它夸大了，它就是一具腐烂的臭不可闻的腐尸，一个破烂不堪的破机器。大法弟子在被骚扰或被迫害时，只要正念强，慈悲对待众生，就能使操控恶人的邪恶解体，救度被蒙蔽的众生。还有很多同修被所谓的病业假象困扰，甚至被旧势力夺走肉身，还有家庭的磨难、经济的困扰及各种电玩引号的诱惑等等，是同修们行不成整体，很大程度地削弱了整体的力量。我觉得原因有两个，一是没有注重发正念，二是不注重实修。建议大家多发正念，加大力度，加长时间发正念，伴随着发正念的同时，清理了自身存在的败物，也解体了外部的邪恶，在向内找时，执着心和不好的观念就暴露无遗，它再也不能隐藏着阻碍着我们前行了。越精进，越实修，越多发正念，我们的环境就越宽松，越能更好的救度众生。文中有很多不足，望同修依法为准，核实。 下面请听修炼交流摘录。2021年6月29号敏慧交流文章《摆正基点，破假象，去怕心》一文中写道，为什么怕心总也去不掉，总是往上反？就是因为我站在邪恶的角度上想问题。邪恶就是要让人怕他，他好整人，迫害人。不怕他，他能整得了人，迫害得了人吗？伟大的师父传的这么伟大的一部宇宙大法，我不去想法，不去想师父，而去想邪恶，整个基点都是反的。我站在师父正法的角度上想问题，怎么会有怕？救人多神圣的事，多伟大的事，多了不起，可是我却做得战战兢兢，提心吊胆，把邪恶看大了，脑子里全是邪恶，全是怕，整天维护的是邪恶。这些东西在师父正法面前什么也不是，在修炼人面前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师父反过来利用他成就大法弟子而已。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得站在师父角度上想问题，站在修炼人角度上想问题。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圆融师父所要的，不能去配合邪恶。管邪恶怎么说怎么做干什么，他说了不算，去管他干什么？师父说了算，我就按师父说的做就行了，脑子就装法就行了，其他什么都不要去管，不要去在意，不要去听，更不要去随意想，一切都是假象，我就稳住心，做师父让我做的。写到这儿，我眼前好像一堵墙推开了，很多障碍我，导致我没正念的东西推开了。很多时候，他之所以能左右得了我，都是因为我怕他。我觉得他能这样，他能那样。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假象，都是随着我的心在变。我怎么想，他就如意给我演化我要的假象。如果我正念想，他不好使，他不管用，他与我没有关系，结果就是另外一种样子，他就管不了我，他就与我没有关系，他就不好用。2021年7月3号明慧交流文章走过22年一文中写道，是的，我们不挑身份讲真相，我们只注重针对不同身份调整话题，让对方能明白才是关键。这些年在外面走，碰到的世人贫富贵贱，社会阶层高低，什么样的都有。随着时局和天象的变化，每个人内心都有一番感受。只要是良知尚存，都是在苦苦地等待着被救。很多时候，对方听完真相，真的能让你感受到那种得救的喜悦和感恩。有时当我告诉，给你取个化名退出吧，对方却说，不要，用我的本名退。有时碰上卖东西的，会激动地往我手里塞他卖的东西。有的道别的时候一再嘱咐，你可要常来，你文化这么高，听你讲真好。其实我哪有什么高文化呀，一切智慧都是师父给的。总是在面对怎样的对象，需要讲怎样的话，头脑里就自然地反映出来，自然地就说出来了。当然了，这么多年，我也深刻地体会到，讲真相的过程就是实修的过程。如遇到个别不退的，我都要找原因，哪里没讲好，不用心讲还是跑题，还是因为心急，都是什么执着心导致的表现。有同修问我，这么多年了，你三退的人数应该达到很大的数字了吧？我回答说，这不是我们的成绩单啊，我从来没觉得是我退了多少人啊，所以没去统计过，这是我们该做的，就只管去做好了。好几次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想起师父在红银静观中所写的，众神不渡待劫完，想着还有多少世人不明真相，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
当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时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如果大法弟子不去做，没有人替你们做，因为人都在等着你们救，真正被迫害的不是你们，而是世人。我就明确，我不能站着，我还有很多路要走。
2021年7月11号，明慧交流文章《认清邪党文化，清除它》一文中写道，神传文化中，人讲究的是善，善中自有克己的因素，不是说古人就都不生气，而是不会没事以生气造事为乐。党文化中的概念，即使要好好沟通的时候，也是抱着一种战斗的姿态去说，压制人的去说，营造出的是自己高高在上的气氛。神传文化以敬神为大，万事万物以神的意志在运转，生命会做到真正的谦卑，思想中明白一切都是神的造化，人没有资格以正义之名去贬低对方，把自己当成正义的化身，代替神。我一直苦恼自己的自大很难修去，修口也做不好，总是反反复复。现在真切地感到是党文化在作怪，那个状态里仿佛自己就是主宰了，总得把自己的看法表述够，心里看不上谁，一点也藏不住，非得说出来让第三方知道，总得一下子发泄出来才算够。而说过了又后悔，毕竟在同修中有意无意会造成一种间隔，自己对自己这种状态很难过，可又改不掉。以前我以为就是自我太强烈了，反复在修这个自我，没有深入的去挖那个自我的背后存在的那个党文化。这个概念在以前很模糊，信神的人就不自我了吗？也许每个人身上都有私，但是信神的人，没有受到党文化污染的人，那个自我的表现完全不会是这样的，这和神背道而驰。这是修炼吗？能修成神吗？意识到了，我该怎么去修呢？我先发正念，解体自身空间场的党文化因素。我是修大法的，做事情、想事情，按照法去做，要去想对方的感受，想整体的需要。以前也想过为什么做不到。党文化中把自己摆高了，什么事情是自我为大，从第一念到最后都没想起师父和大法，而是自以为自己在正确中，所以很难真正的按照法去做，去实修自己，总是沉浸在自己是对的概念中，以自己的对去评判对方，这种概念的背后就是高高在上的党文化。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